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微团契电台遇见一首诗歌栏目，我是本期主播王磊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本期我们将介绍给各位的圣诗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。
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让我失而不受赏赐，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，让我守护而不被人妒，直至清秋不知饮酒，只想薄饼不想留饼，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，舍弃安宁而世人的束缚，不受体恤不受眷顾，不受推崇不受安抚，宁可凄凉宁可孤苦，宁可无岗宁可背负，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，愿意受愧损来度旅客的生涯，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，你也是如此过日子，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，好事尽你的人的安适。
受愧损来度旅客
月一度次岁。
这首诗的诗词是由尼托生根据圣弗朗西斯的一首祷告所作，由林志威在1976年谱曲。圣诗的中外两位词作者都是具有独特恩赐和经历。先说作为祷告词作者的圣弗朗西斯，去过意大利的人可能知道，圣弗朗西斯是意大利的一座山城的名字。其实这座山城是以一个圣徒圣弗朗西斯之名而来的。圣弗朗西斯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山城，故后人以此命名。他父亲是一名富商，圣弗朗西斯少年时放荡不羁，曾因与人打斗而入狱。在他25岁时，生命起了极大的转变，他放弃了忧郁繁华的生活，决心追随主，过简朴助人的生活。他周济穷人，探访麻风病院，与农民同工。圣弗朗西斯常在宁静的地方潜思默想，灵修祷告。有一次在一破旧的教堂里祷告，听到有微声说：弗朗西斯，你看我的居所毁坏了，我要把它修好。他依然从命，变卖他所有的财产，亲自动手修理该教堂。他的父亲对他的巨变十分震怒，因而取消了他的继承权。有一天，圣弗朗西斯在崇拜时读到马太福音10:8-10说：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得当的。当即起身，决心以此做他传道生活的准则，情愿受穷吃苦，按圣经所记行走各地传福音。凡志愿加入者都要施事守穷，拒绝荣华，恪守团规。两人一组出去传道，以劳力谋生。这是弗朗西斯会的开始，元朝来华传教的就是他们。圣弗朗西斯个性乐观开朗，酷爱自然，虽然他常受疾病侵袭，却从不忧愁和悲伤。他一共写了60多首诗，最有名是《主手所造》。这首诗写于1225年夏天，当时他已病入膏肓，双目失明，仍能发出赞美的心声。我们再来介绍这首格言诗的另一个作者尼托生弟兄。尼托生弟兄在中国教会史上是广为熟知的弟兄。这首诗是他在1930年写的，很恰当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职事。尼托生在1903年11月4日生于中国的汕头市，他的出生是神对他母亲祷告的答应。他母亲求神给一个儿子，并且许愿要把他献给神。第二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是尼托生。尼托生在得救后，先后在福州传道，后来到了南京、上海、马来西亚。青年时期主要是在华南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尼托生应邀于1930年6月去英、美和加拿大访问。在英国，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小册子《旧之乐》一书的作者佐卡廷。尼托生在上海时经历的一次从罪得释放的著名经历，引发了一个著名的复兴，并迅速传遍华南地带。那是在上海，他用尽所有的一切力量侍奉主，每天早晨跟同工们一同就他的新经历查考圣经，并一同祷告。同年9、10月，在一次称为特别聚会上，他讲了得胜生活与圣灵浇灌。 这次讲到奉行了教会，使他声名远播，成为著名的传道人。随后的传道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事件，让他为整个教会所误会。1939年7月，尼托生在上海担负起了栽培童工的工作。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，经济上的短缺会很大，为此他从事一项工商企业。这件事终于证明出来是他生平中黑暗的一章。虽然他尽力做到把他药厂的一部分的盈利调拨出来，在艰难时期扶持童工们，但却为整个教会所误会。1942年年底，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侍。尼托生相信教会的圣洁，接受教会的决定而退隐到福州去。他在远离福州市区的一个偏僻的渔村，为未来的传道工作准备。抗日战争结束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尼托生想方设法回到上海，但上海教会还不准备接纳他，一直到1948年4月，他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对在上海的圣徒们讲话。在他第一次的讲话中提到自己时，总用第三人称。他说他像一个寡妇，要养活一大对儿女，因此他不得不再嫁，盼望这样使他能养活他们。可是想不到在他二婚之后，他的儿女却都离弃他。他用这个名誉来说明他是怎样感到迫不得已才去做工商业的。讲到这一点时，他哭了。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大多数圣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，也感觉到圣灵的权柄。聚会的空气忽然转变了，过去的所有误会不用再做什么解释就都消失了。神祝福的闸门就这样打开了，一个非常的复兴在上海爆发。人们把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，并把他们所有一切为着主的利益而摆上。令人意料之外的是，很快一个严峻的变化临到了中国教会。控诉会在全国各界举行，基督教团体也不例外。1952年4月，政府命令尼托生去东北，他被公安部门拘捕，秘密囚在哈尔滨，直到1956年2月，《解放日报》第一次刊登了尼托生被捕的官方报道。1956年6月，尼托生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审，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监禁，到1967年4月才服满刑。因他不放弃信仰，他的刑期又延长了5年。他从市监狱被秘密地转移到上海市郊青浦县的青塘劳改农场。1970年，尼托生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管得更严的安徽劳改队。到1972年4月，他度满了20年之久的监禁期，本来期望能获得释放，可是他不肯屈从写悔过书做释放的条件，因此依旧关押。1972年6月的一天，尼托生的姨姐张品征在上海接到从劳改农场发来的电报，只寥寥数语，尼托生在菱角病故。闻之悲讯后，姨姐等三人立即启程，两日后到了广德县劳改队。当问到尼托生是怎样死之时，得到回答在5月30日早上9时多一点，劳改队干部没有看见尼托生从房间里出来，推门发现尼托生在床上只剩一口气。他被送去劳改队的附属医院抢救无效，5月31日凌晨2点逝世，时年68岁。监狱干部在尼托生枕头边的被褥下找到一张字条，上面用大字写着：“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。我信基督而死，下面是他的签名。尼托生的骨灰先是临时埋葬在浙江海宁，后迁至苏州的公墓里。尼托生确实是守住了他在基督里的信，一直到死，他也维持了他的喜乐。这首圣诗的两位作者用他们的脚尊践行了宁可孤苦，宁可被负，舍弃安宁而使他人得舒服，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。本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欢迎弟兄姐妹们继续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。主播王磊，编辑香柏树林和微团契电台，问安，下期再见。
让我爱而不受担待，让我失而不受伤刺，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，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，
直至清秋。
Yeah.